政见周刊。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6年10月26号到11月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神韵交响乐在林华府，观众体验神奇音乐之旅。2016年10月26日晚，神韵交响乐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音乐厅的演出圆满落幕。神韵乐团结合东方音乐的灵韵深邃内涵与西方交响乐的宏伟壮丽，呈现给观众一场非凡的视听盛宴。演出结束时，全场观众起立，长时间鼓掌喝彩，感谢神韵音乐家振奋人心的演出。神韵音乐家多次谢幕并加演两曲，答谢流连忘返的观众。观众惊叹道，神韵音乐带给人置身于天堂般的感受，每一支曲子都独具特色，并且以不同的方式感动着每一位观众。
哥伦比亚大学图片展传真相，作者纽约法轮功学员，2016年10月17日到20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在美国常青藤名校哥伦比亚大学法轮大法俱乐部在各大校园举办图片展，介绍法轮功的美好以及法轮功在中国无辜遭受迫害的真相。图片展设在校园中心，走进校园就能看到5米长醒目的横幅，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普渡济世的音乐响彻半个校园。那几天天气温和宜人，微风习习，许多人前来了解真相。哥伦比亚大学法轮大法俱乐部成立于1999年8月，近十几年来每年都在各大校园中心举办法轮大法图片展。这一次活动期间，来了解真相的华人比以前更多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留学生或访问学者停下来看展板，听学员们讲真相，很多华人认真地与学员探讨，详细了解情况，并且非常愿意主动过来跟学员交谈。看到展板的华人学生很多都被迫害真相所震惊，纷纷拿手机拍照，也有华人来看了展板随后签名反对中共活摘器官。有位各大华人职员说，你们这个活动很好，这里很多华人学生，让他们知道迫害真相，说不定他们父母就是当官的，有权有势的，回到中国后他们也会反对这个迫害。
土耳其器官移植大会，法轮功学员讲真相。10月14日，土耳其移植协会在科尼亚市举行第11届移植大会，超过450名医生专家和学者参加了会议。法轮功学员设立了信息台传递真相，与会者们了解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后非常震惊，纷纷在要求停止活摘器官的请愿信上签字。过往的与会者们阅读了关于活摘器官最新调查报告的传单，以及与学员交谈了解到，中国的医院过去10多年中活摘器官达100万辆级，难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和良心犯因此遭到虐杀。当人们得知这是由中共政府和军队有组织的国家犯罪时，无不感到震惊，纷纷谴责中共的暴行。与会的医生们非常想了解真相，他们问了许多问题。许多来自安卡拉等城市的专家们索取了真相资料，他们表示回去后会仔细阅读。
瑞典健康博览会，法轮功受欢迎。瑞典法轮功学员，2016年11月29日和30日，瑞典最大的秋季健康博览会在位于斯德哥尔摩市北部的索尔纳举行。今年有300多个以健康产品和服务为特色的参展台参展。法轮功以其改善身体、精神健康的神奇功效，深受当地民众的喜爱。法轮功学员每年都被邀请参加博览会。 法轮功学员和往年一样，不仅设立了展台，还安排了专场演讲，介绍什么是法轮功。由于第一天来听专场介绍的人很多，房间里的座位都坐不下了，主办方在第二天帮忙换了一个大的房间。越来越多的瑞典人对法轮功表示出很大的兴趣，很多人要学练法轮功。展台前购买法轮功书籍、交工录像带的人们络绎不绝，桌子上摆放着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签名簿，并有学员耐心解答人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同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以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再谈中共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作者李放。在红潮日落的日子里，不由得想起中共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总觉得含义深邃，耐人寻味，故而索性再谈。童年时就记得一个民间流传的简练而有乐趣的嘲讽流氓无赖的小品。戏台底下有个穷孩子在捡烟头，一个流氓无赖上去踢了一脚，说在这里捡烟头多丢人，没出息。又压低声音说，把长的好的都给我。中共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正恰恰如此。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本是一句民间的谚语，由来有二。一说源于黄河易改道，在古代由于黄河河床较高，泥沙淤积严重，河道不固定，经常泛滥改道，原来在河东的地方很可能就变到河西面去了，所以民间俗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说源于典故，唐明皇因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有功，把公主许配给郭做儿媳，并建造了富丽的河东府。后来郭之孙骄惯成性，挥霍无度，家产散尽，沦落乞讨，到河西庄时想起奶妈，顺路寻访，问一个农夫，正巧是奶妈之子，进其宅院，但见牛马成群，粮囤作作，惊讶不解，家财如此，为何亲自劳作？农夫说，家母在时勤俭创业，不坐吃山空。郭孙为之惭愧，农夫善良，收留郭孙管账，无奈他不学无术，处境尴尬。农夫叹道，真是三十年河东，享不尽荣华富贵，三十年河西，寄人篱下。从此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便流传开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形象地比喻世事的前后变化逆反，寓意深刻。中华民族的文化是神传文化，也许就是留到今天给写党的所谓辉煌的六十年盖棺定论的。也许因为人们常传常说，便相由心生，真的就成了写党革命变迁的事实。前三十年中共打倒整治别人，打倒地主资本家，所谓的剥削阶级，土改是挑唆农民分地主富农的财产，五反是写党直接抢夺资本家的钱再改造为国有，都是残忍的谋财害命。后三十年是他们自己贪占暴富，反过来可耻可笑地做到了原来被他们曾消灭的剥削阶级的位置上。土改师的区长、土改工作队队长的儿子，还是在原来地主那块土地上办起了一个大型农场，戏剧性地变成了当今的地主。当年五反工作队队长的儿子收买了原资本家的棉纺厂，魔术般地变成了当今的资本家，完全暴露了共产协党的流氓无赖本性。共产协党标榜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歪理邪说，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因此阶级斗争天天讲，什么阶级剥削、阶级出身、阶级立场、阶级观点不一而足，其目的是在暴力下整治别人。而三十年后自己成了剥削阶级，就不讲阶级斗争了，而是在红色恐怖下天天讲安定，天天讲和谐，目的是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共产协党处处挂着人民政府、人民某某等等招牌，打着为人民服务，
执政为民、三个代表等旗号，招摇撞骗了60年。在台前，他们是冠冕堂皇、人模人样、伪君子，暗地里是依仗权势、化公为私、敛财暴富、淫乱成性、巧取豪夺的特权阶层、新贵族。儿孙们都成了太子党，为了蒙骗老百姓，又改头换面，另有说辞，把地主改称为农场主，资本家改称为企业家。我倒想，按着国际法律的普遍原则，被压迫多年的地主、资本家及其后代，完全有权利讨回自己的正当财产。接党60多年的统治，折腾来折腾去，历史绕了这么一个荒唐的怪圈，又回到协党夺权以前的状态，只是角色变换了，他们却成了当年的阶级敌人，自己都觉得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称号滑稽而荒唐。协党自己把自己的衣服扒光了，中共的30年河东、30年河西，真乃辛辣的讽刺，赤裸裸暴露了其邪恶本质，天怒人怨。如今民众醒悟了，三退的人数超过了 2.5 亿，这个西来幽灵已穷途末日，中共的30年河东、30年河西过去了，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天佑中华，天灭中共，没有共产党才会有新中国。
在机场讲真相中修炼提高的心得体会，作者美国洛杉矶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师父在经文祝贺台湾法会中说，你们的法会是在修炼中互相交流，找出修炼中的不足，从而更加精进。今天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借这次修炼心得交流会和大家汇报自己3年来的修炼体会，并找出自己修炼中的不足，听师父的话更加精进实修。我于201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幸读到了转法轮，大法使我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目的是要返本归真。我曾在佛教中皈依过2次，苦苦追寻解脱，但我始终是活在迷中。我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真法真道，走出迷茫的人生，是师父把我从那夜里滚滚的苦海里捞了出来。我做出了生命中一个最严肃、最郑重的决定，走上修炼道路，跟师父回家。3年的修炼时间不算长，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修炼的严肃性和紧迫感，使我不敢懈怠，尽力地修自己，做好3件事，讲真相，救度众生，完成自己的使命。下面就从讲真相、救人和修炼心性这两方面和同修汇报。第一部分，讲真相救人。师父在《金器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师父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现在大陆的旅游团越来越多，这就是安排人换个环境听真相，其实真相点那里才是第一线，讲真相的第一线。师父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中开示，正法期间很多事情都不是简单的，而且都不是单一的，神安排事情都是多重因素的。那人到国外来，他在国内听不到真相，是不是就是叫他到国外听真相啊？你们不能放弃这些人，所以咱们各地区讲真相的旅游点还得做好。我有幸参加了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法会后我悟到我也要参与到正实法的项目中来，我就和当地的几位同修到洛杉矶机场面对面讲真相。对我来说，这是非常珍贵的修炼提升的机会。开始我只是发报纸，没有办法开口讲，因为没有信心，觉得自己在台湾出生长大，没在中国大陆生活过， 对国人的感受不了解。另外，我想大陆出来的人个个都口齿伶俐，很善辩，而我天生口才不好，最怕和人辩论。同行的同修都鼓励我开口讲。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弟子，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弟子有救人这颗心，师父就帮我。由开始机械式的背诵，到慢慢可以根据不同人、不同状况、不同的反应，从不同的角度和切入点开始讲。过程中克服了紧张、害羞、怕丢面子等许多人心，这样越讲越有信心。现在每周3至4天到洛杉矶国际机场面对面讲真相。我每天抓紧时间学法练功，因为自己是新学员，每天学转法轮还有各地讲法2到3个小时，练功基本上是夜里发完正念以后，每次去一趟机场顺利的情况来回需要3个小时的时间，20元车费。我一个人拉着一个小旅行包，里面装满真相报纸，楼上楼下出进口入进口来回奔波，过程中看起来好像付出很多，但我心中清楚地知道，这是师父给弟子建立威德的机会。以下是我最近在机场讲真相碰到一些有缘人的经历。我在机场讲真相，见到华人，我总是先告诉他们，我是义工，可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帮他们指路到哪儿转机、搭车，去哪儿找遗失的行李、护照或钱包。更多的是帮忙他们打电话，联系这里的亲朋好友。这样就让我很自然地和他们聊起来，再接到讲真相的内容，这样他们很容易就接受，也亲身感受到大法弟子的风范。我碰到国内来的旅客，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他们，人在做，天在看，善恶有报。但很多无神论者不相信上天会报应作恶的人。最近几个月在讲真相时遇到的有缘人，几乎个个都会主动地跟我说，人在做，天在看，善恶有报，相信因果报应。我感觉人在觉醒，整体形势在变化。我突然悟到是师父的慈悲，让弟子明白在景点讲真相的重要性。每天做的事情看起来微不足道，似乎也效果不彰，但只要一个人明白真相，同时唤醒他善的一面，不但救了他，真相也会随着他漂洋过海，翻山越岭，跟着他到了他住的城市里、小镇上、山村里，或偏远的山区，或大草原上。他又把真相告诉了他的亲朋好友，这样又能救上一大群生命。感恩师尊给弟子这样的机会。一、顺势引导，讲真相，做三退。有一次碰到3位中年男士及1位女士，他们在等回国的飞机，还有6个小时，所以我们就从容地聊起来。其中一位男士说他到过台湾，我就问他对台湾的印象，他说非常好。他曾经独自在台湾旅行了15天，第一天就让他非常感慨。当时他乘巴士到花莲，人下车但行李放在巴士上。发现后，他找车站的工作人员帮忙，工作人员马上帮他打电话联络那位巴士司机，找到行李后又联络上回花莲方向的另外一辆巴士的司机。他们在中间路段交接，在1个小时之内帮助他及时的把包送回来。这位男士说，这事如果发生在中国，那旅行包不可能再见到了，因为里面还有许多现金。他说15天里台湾人善良和乐于助人的淳朴民风让他很感动。顺着他的感慨，我马上说，自古中国就被称为礼仪之邦，我们中华民族一直有着热情好客的传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自中共掌权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把中国5000年传统文化彻底毁灭。60几年间，假恶斗的共产党文化把中国人斗怕了，没人敢对别人讲真话、表真情。台湾人承传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同时人人相信神佛的存在。在中国被打压、被抹黑、被残酷迫害的法轮功，在台湾就有几十万人修炼。那么多的人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给社会、国家带来很多正面的影响。 这个社会能不和谐吗？共产党宣扬的无神论导致人什么坏事都敢做，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现在全世界曝光出来，他们自己在走向毁灭。那位男士听完我的讲话后很气愤地说，共产党完了，没救了。我帮他三退，祝福他们有美好的未来。我核实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也核实说谢谢。二，根据不同情况打开他们的心结。一次遇到一位很绅士的男士，是位生意人，他相貌端正，衣着整齐，坐在大厅外的椅子上等家人来接他回家。我问他要不要真相报，他说不要，但他请我坐下，然后告诉我他去过世界许多国家，看到法轮功在世界各地旅游景点到处展示着被迫害的图片。他说，你们这么做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有很大的伤害。我很平和地对他说，我们是揭露中共的罪恶，反对迫害，告诉世人真相是希望能早日制止这惨无人道的迫害行径。法轮功是以修炼真善人为基本原则，是个和平善良修心向善的修炼团体，而中共却用残忍的手段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目前在全世界曝光出来，证据充分。今年6月，美国国会议员一致通过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343决议案。我告诉他，十几年来发生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修炼者迫害的真相。持续17年的迫害，据估计有数以十万乃至百万人被强制活摘器官，被称为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天怒人怒，善恶有报。他听了很震惊，认同共产党恶报临头。他明白了，也同意我的看法，也知道了真相，最后选择三退。另一位是深圳来的税务局查税员，在上机场巴士时，司机问他话，他听不懂，我主动帮他翻译，所以上了车，他就请我坐在他旁边。我说我是房地产经纪，从台湾移民美国多年了，我们聊美国房地产、美国政治经济。后来他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他就说在一个景点碰到几位法轮功学员，跟他说共产党的邪恶，让他退党，但他不肯退，也不想听，态度很不好。我赶快对他说，他们是真心为你好，跟共产党划清界限，免得你成了替罪羔羊。共产党对人民做了太多见不得人的坏事，有目共睹，尤其活摘人体器官牟利，不是人能干得出来的。中共在走向自我毁灭呀。他听明白了我说的道理，就做了三退，表示要按真善人做个好人。他下车后非常感谢我。三，随时随地讲真相。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每当我碰到这些有缘人，四目相视时，我们就有似曾相识的好感。我想他们曾经是师父的亲人，那他们也曾经是我的亲人。修炼的过程里没有偶然，只有必然。我们要把握住这稍纵即逝的机缘，把我们应该救的人给救了。这样我们才能没有遗憾地随师还。一天在购物商场里遇到三位大陆来的小留学生，年纪大约在13岁左右的男孩。当他们知道我是法轮功学员，其中一位就问我，阿姨，为什么法轮功在国外都合法，在中国就不合法？我说，孩子，你问得太好了。我说，法轮大法修炼真善人，教人向善，做好人好事。遇到矛盾向内找，先他后我，处处为别人着想，在困苦艰难环境中不叫苦，不抱怨，而且能够祛病健身，净化人心。因为他对社会、对人类都有正面的贡献，这个令人尊敬的佛家修炼大法，所以会在全世界红传，而且非常受欢迎。之所以被共产党打压，是因为他宣扬假恶斗。孩子们，你们要善恶分别，赶快退出团队，长大效忠祖国人民， 按真善人做好事，就会有美好的未来。他们二话不说，都很高兴地三退了，然后恭敬地谢我。一天在巴士上，旁边坐着一位很年轻的男士，给我看他手上旅馆地址，问我知不知道怎么去。这样我们一直聊到下车。他是在某个国行做人事业绩考察工作的，他说他才毕业不久，刚刚进入社会工作。他发觉共产党员都很败坏，整个中国社会都是扭曲的。他还听说某地方一个小学有个家长提议让学生家长一起合资买辆小轿车送给老师。他说他很后悔加入党员。我告诉他，在上世纪1990年代，全世界的共产主义国家都放弃了这灭绝人性的独裁制度，没有流血，没有动乱，都和平地转变成民主国家。目前只剩下中国及北朝鲜仍维持着独裁的腐败制度。我又说，现在中国的许多军队、医院和地方医院都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你说这样的执政党不是自掘死路吗？他听后毫不犹豫，马上选择三退。下车后，我领着他过了两个路口，找到他的旅馆。他很真诚地说谢谢。我说谢谢我们的师父吧。四，救人急，不错过机缘。有一天，我走过四号航站，准备到五号航站，大门突然打开，走出来一群全是穿着黑色西装，大概有15个人左右，每人手里拿着一个黑色公文包，面色严肃，没有一个人讲话。前面有两位穿便服的人准备带着他们过马路。凭经验，我很快地判断出他们很可能是高级干部。我拿着真相报纸，很从容地走进他们的队伍，轻声地对其中一位中年男士说：“拿一份报纸吧。”他没抬眼看我，只瞄了一下报纸，停了一秒钟就把报纸接下了。我趁机又递出了两份给他身边的两个人。接着他们就动身穿过马路，上了一辆停在路旁的中型巴士。整个过程也就一两分钟。事后我庆幸自己抓住了机会，把真相送到他们手上。以往看到这样一群人，我就觉得他们是腐败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不可能也不敢拿真相报，所以通常不会走近他们。最近我感觉到政法进程的推进，时间很紧迫了。当时救人急的念头非常强烈，不想放弃这个救他们的机会，希望那份真相报纸能让他们了解真相，为今后得救打下基础。五，觉醒的众生。我遇到一对年轻夫妇带一个6-7岁的女儿来美国旅游，一下飞机在机场就拿到了我给他们的真相报。一两周后，他们旅游结束，在机场等回国的班机时，很巧的，我们又相遇了。当我拿着真相报走到他们面前时，他们很高兴地认出了我。那位先生对我说：“你还记得我们吗？你看，这是你给我们的真相报。”他从上衣口袋掏出那份真相报，已被仔细地折成一个手掌大的小方块。他说他准备把它带回去复印后给亲朋好友，问我这么做行吗？我当时极为感动，我说：“带着神佛的祝福平安回家吧。人在做，天在看，善恶有报。我为你们全家取个化名，帮你们上网声明退出党团队组织。记得心中祈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一家都那么善良，神佛会保佑你们全家平安的。”他们很感谢我，连声说好好。也许他带回去的真相报已在他的亲朋好友中遍地开花，给大家的未来带来美好的希望。在机场讲真相的修炼过程中，我再也不会看重退了多少多少人，发了多少报纸，去掉了好大喜功的虚荣心和显示心。弟子明白，在救人项目上展现出的能力和智慧，都是师父巧妙安排，是师父给的。参与救人的项目，也是师父慈悲给弟子们能迅速提高修炼层次的机会。弟子一定加紧脚步，跟上正法进程，不辜负师父对弟子的期望。第二部分，修炼心性。 师父在《新经文提醒》中说，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在走向圆满的路上，两者缺一不可。做得如何，就是精进与否的修炼状态。社会形势会变化，修炼的要求永远不会变，因为那是宇宙的标准，是大法的标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正修炼得修炼你这颗心，叫修心性。比如说，我们在人与人的矛盾中，把个人的七情六欲、各种欲望放得淡一些，为了个人利益去争去斗的时候，你就想长功，谈何容易？你这不是和常人一样了吗？你怎么能长功呢？所以要重心性修炼，你的功才能长上来，层次才能提高。我悟到讲真相的过程，也是我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在几场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里，让我去掉争斗心、怕丢面子的心等。不管对方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我都能耐心地倾听他们，再顺着他们的看法去讲真相。即使被拒绝，给我脸色看，我仍保持着平和的心态，临走时还不忘祝福他们。我想在正法结束之前，他们仍有得救的希望，所以给他们留下大法弟子高尚品德的风范是极为重要的。在机场发真相报时，偶尔会碰到一些久违的常人朋友，从他们勉强的笑容里，我知道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以往的我在他们眼里是个精明能干、有理想、有抱负的女强人，现在怎么会落魄到在机场发法轮功的报纸？常人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要修炼，我们到底要的是什么？我也不期望他们能理解，只是微笑以对，继续发我的报纸。我知道，这是我去掉名利心和虚荣心的好机会。有时和一些常人朋友吃饭，他们总是喜欢炫耀他们投资理财的本事，名贵的手提包、衣服、眼镜、珠宝首饰或豪华昂贵的度假等等。他们讲得有声有色，眉飞色舞，我只是静静地听着，一点也不动心。心里想，自己以前也跟他们一样在迷中，一生辛辛苦苦追求的名利，到头来不但带不走，还造了一身业力。在机场，当有些人知道我是房地产经纪人时，问我能不能给他们一张名片，因为他们正准备买房子。我说，我是来机场义务为大家帮忙的义工，不是为了做房地产生意来的，我也没有带名片。我知道，这是让我一点点地放下那颗追求利益的执着心的机会。刚刚得法不久，我便参与了推广神韵的项目，我被分派在茂利推广神韵演出和卖票。刚开始时，我很在意自己出票多少，总是心潮起伏的。出票多了就沾沾自喜，觉得自己很会推票，出票少了觉得自己很没面子，就闷闷不乐。通过学法，我知道了这些是显示心、欢喜心，还有隐藏很深的对推票好的同修的妒忌心。后来逐渐把这些心去掉，不管自己出票多少，都要求自己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真正有决心修炼的人，他能够忍受得住，在各种利益面前能放下这个执着心，能够把它看得很淡，只要能做到就不难。所谓说难的人，就是他放不下这些东西。我有一个5岁的儿子，我相信他是师父安排来去掉我的急躁心、容易发脾气、没有耐性、不温柔等这些种种的不好的心。现在每当我要失去耐性，想对他发脾气时，多数时候我能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守住心性，先自己冷静下来，然后再用耐心温和的口气跟他讲道理。但是偶尔也会把握不住自己的心性，对他发脾气。有一次我发脾气后，他对我说，妈妈，你这么生气是去不了法轮世界的。我很诧异他这样说，我想一定是师父借着儿子来点醒我。为了教育好儿子，自己必须做个好榜样，要用真善忍法理来约束自己。我比以前有耐性，语气也温柔了，也不发脾气了， 只用严肃理性的语气来纠正他不好的行为。现在有时会带儿子到机场讲真相，他很乖地帮我拉着装满真相的旅行箱。但是矛盾突然来时，就知道自己还得继续提高。那天到朋友家玩，要离开时儿子赖着不肯走，又哭又闹，还捶了我一下。我当时就提高了声音训斥他。上车后我说，你刚才的行为太糟糕了，回家罚你不能玩玩具。他就对我说，你刚才不也对我大声吼叫吗？我向内找，我确实不该提高嗓门，不管什么情况，修炼人都应该保持祥和的心态。回家赶忙给他做饭吃，吃了之后他自己就去做功课，没有吵着要玩玩具。我们自己的修炼状态会影响周围的环境，遇事真得向内找自己。我和儿子的爸爸离婚，但我们共同抚养儿子，每隔两天儿子就轮着上他爸那儿，或到我这来。到我这来时，他喜欢使用我的手机。自从去年底他开始认字，也能拼字，但都是些简单的字，如想你、爱你、爸爸妈妈，还有他的名字等等。他就开始给他爸爸发短信。有一次我看到他给他爸的短信，我竟然为此吃醋生气。我觉得他爱他爸爸比我多，令我伤心、委屈、生气。儿子也不能理解我为什么对他生气。向内找后，我很快地找到自己自私的心和妒忌心。事后我觉得很惭愧，自己这个做妈的竟不顾儿子的感受和需要。孩子爱他的爸爸是正常的表现，他需要母爱，也需要父爱。如果我真为他着想，就要让他在均衡的父爱母爱中成长。之后我对他们的父子之情再也没有任何的妒忌心，看到他们在一起很开心时，我真心地为他们高兴。我与前夫离婚时，我觉得他深深地伤害了我，所以一直对他很怨恨。得法后，通过不断的学法，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因缘关系，慢慢地对前夫的憎恨逐渐淡化了。但欠债要还，离婚后我发现有一笔很大数额的房地产税他未付，他是存心不付，把债务留给我。我想与他理论，但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我就用信用卡把那近万元的房产税付清了。结果没多久，他又到小额法庭告我，说我欠他钱。在快开庭之前，我见到他时问他，请问我欠你多少钱？他就告诉我了个数字，我又写了张支票给他。我对他说，我的律师说我没有欠你钱，那些账单都是你必须要付的。他说他知道，但他还是把我给他的支票拿走了。我没有跟他争辩。其实前夫算得上是成功人士，他的经济状况可以说很好，而离婚后一段时间，我的经济状况维持自己的日常生活都很紧张，还要养孩子。但我牢记自己是个修炼人，牢记不失不得的法理，摆正和常人之间的关系，把欠的债该还的就还了，还要感谢他帮我修去了对钱财的执着之心。随着我的心性的提高，怨恨心去掉了，对他的态度也变得越来越平和和善良。最近明显感到他对我的态度也变好了。结语：在诸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修炼过程中，我悟到，去掉人心，提高层次，走出自己的路，返本归真，随师还，才是大法弟子来到这世上的真正目的。只要我们用心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师父就会帮我们。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在面对矛盾时，人心会不自觉地冒出来，显示心、妒忌心、怨恨心、名利心、偏见、争斗心、虚荣心、欢喜心、固执、急躁、没耐性、对时间的执着等各种人心，都是必须修掉的。还有肉体反映出来的感觉，怕冷、怕热、怕疼、怕累、不舒服等，都是人的感觉，都要淡化它，不去执着它。 弟子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在这条狭窄的修炼路上义不容反，师至放下人心，以法为师，信身信法，正念正行，加紧讲真相救人，唤醒更多的师人，努力完成助师正法的大愿。谢谢师父，谢谢同修，弟子何时。
如何走出消沉的体悟，作者童真。从99年720到现在，大法弟子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迫害中已经走过了17年之多。在这正法的最后，在长期的迫害下，很多弟子却出现了消沉状态。修炼是严肃的，历史上很多修行者都是毁于圆满前的一刻。师父曾给我们讲过一个婆罗门弟子在山中独修的故事。开始这个人修得也很精进，一天有一个猎人射伤一只鹿，他就把鹿保护起来了。因为一个人在山中很寂寞，然后就养这只鹿，最后把这只鹿作为最亲密的伙伴，把很多精力都用在这只鹿上，放松了精进的意志，以致这只鹿死后他仍然放不下，整天想着这只鹿，在生命结束时还没有想到法，想的是鹿，结果死后转生成了一只鹿。10多年的修炼毁于一旦，教训是深刻的。那么作为正法时期肩负历史使命的大法弟子，应如何走出这种消沉状态呢？要走出消沉状态，就需要我们从法上认识出现消沉状态的根源是什么。师父讲，这本来已经是正法与大法弟子在修炼后期的展现，可是还有一少部分学员，甚至是老学员，却在此时或多或少出现了消沉的状态，松懈了精进的意志，没有意识到这也是对正法时间的执着或不正确的后天观念干扰造成的，从而被旧势力先前在人类空间表层留下的干扰因素与邪灵烂鬼钻了空子，加大加强了这些执着与人的观念，从而造成了这种消沉状态。精进要值3，越最后越精进。由此我理解到，造成消沉状态的原因为：第一，对正法时间的执着；第二，后天观念的干扰。要走出消沉状态，就需要在这两方面从法上提高，检查自己的思维。从迫害开始后，总是执着常人行事的变化，总是从法中找疑似要结束的句子。每当出现一件事时，心总是被带动。2011年的江轨炸死事件，2012年的王博事件，以及现在的中共打虎事件等，每次心都随着常人行事的变化而浮动。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但是呢，从现在的形势看，和我做的这个情况看，按照现在的状态看，他们安排的这套东西也没日子了，是不是？大家都在喊把江魔头抓起来，只要一抓起来，这件事情就结束，就这么快。学这段法时，没能从大法弟子的使命来证悟，抓紧时间兑现自己的使命，反而起了人心，盼望快点把魔头抓起来，结束这件事情，完全没注意师父紧接着还有这样一句话：大法弟子不要老是执着时间，不去完成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我拖着这个时间，也就是给你们，叫你们赶快去做的。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 这几天协党的六中全会结束了，内心还是期望六中全会能有对大法有利的举措，其实都是人心，还是把期望寄托于常人社会。我们唯有彻底去除对时间的执着，才能走出消沉状态。另外，后天观念的干扰导致旧势力留在表层的邪灵烂鬼也在钻大法弟子的空子，给大法弟子带来消沉状态。师父说，现在迫害大法弟子的旧势力不敢直接干，那些个有形的大的生命都不敢干，现在干的都是什么东西啊？都是虫子之类的，细菌乱七八糟，都是这些东西。发正念是非常管用的，一灭成片成片的就灭掉了，可是它很多，宇宙多大啊，这个东西，而且宇宙的层次很多，你灭完了不一会儿，时间不长，它又渗透过来，它又来，你再灭，就是不断的这样发正念，要坚持一段时间才能够明显见效。不要觉得发完正念了感觉好一阵又不行了，你就失去信心了。我告诉你，他们就是用这个办法在耗你，耗你的坚定信念。大家要注意这些事。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的理解是，这就是要求大法弟子要经常发正念，清除这些低灵败物。有时我们明明有时间，可就是不想学法，有时刚拿起法就有一些不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导致学法受干扰。有时正念只发5分钟，甚至赶上整点也不想发正念。这些看似偶然因素，其实都是这些低灵败物的干扰，再用蚂蚁侵蚀大树的方式，慢慢地把大法弟子拉入消沉状态。正法已是最后了，我们必须从法上严肃对待这些问题。修炼无小事，有时看似很小的一件事，都有它背后的渊源。我们需要清醒起来，时刻保持在法的状态，才能走好最后的正法之路。
正念否定病业假象，台湾大法弟子。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在还没得法前，在身体上我有很严重的偏头痛，这种病痛是一种慢性折磨，不断的抽痛，让人无法思考，连正常生活都没有办法。一旦痛起来，不吃药就会连续痛2-3天以上，而一般的止痛药无法控制我的痛。如果要吃能控制的药，会有强烈的副作用，让人喘不过气，全身无力，而且这种症状每隔1-2个礼拜就会发作一次，真的很痛苦。得法后，师父就把我的病根拿掉了，我再也没有那样痛过了。知道师父把病根摘掉，但在身体里的每一层还有业力，清出来时还是会感受到不舒服，但明显的差别就是那个造成病的根本原因附在那作用的灵体不在了。精进要止病业，像树的年轮一样，每一层都有病业，那么就得从最中心给你清理身体，但是要一下子全部推出来，人会受不了的，有生命危险，所以只能每隔一段时间推出1-2个，这样人能过得去，在难受的过程中又还了业，但这也只是我给你消业以后所留给你自己承受的一点而已。有一次在感觉到不舒服时，3件事都不想做，一直躺在床上，就这样躺了一整天， 感觉越躺越不对劲，因为并没有随着时间而好转，反而更严重，严重到连坐起来都会反胃想吐。在这其中，我发觉自己有安逸心，想依靠师父的帮忙，我知道这样不对，我赶紧起来练动功，刚练不久就反胃，但是我知道不能再回去躺着，我坚持练下去，结果就吐了。在吐的时候，我心里想，不管如何，我坚持练功，只走师父安排的路，旧势力的安排我不要。吐完又继续练功，病业的症状就在我练完功几乎全好了。原来过关与否，差在自己坚定的一念。今年到香港参加游行，发生了两次身体上的考验，更让我感受到一丝一念的重要。当时刚下飞机，在机场上厕所冲水的时候，被马桶溅上来的水喷到，当时闪过一念，糟了，这水这么脏，会不会有什么细菌？虽然有意识到自己是修炼人这个思想不对，但心里深处还留有一点疙瘩。在游行一整天下来，让我忘记这件事，但回到机场时，我感觉到屁股有疼痛感，被水溅到的地方肿起来了，我知道一定是被邪恶钻空子了，赶紧把念头归正，我是修炼人，不是师父安排的，我不承认，如果是师父安排的，就是在消业，就不再去想他和怕他。在短短的时间里，肿起来的部分就消下去了，表面上是怕脏，爱干净的执着，背后还隐藏着邪恶的心。我想到在练功点练功时，有很多苍蝇会在身上走来走去，除了觉得脏厌烦，我发觉内心对他们其实带有鄙视的心，还藏有高傲的心在里头。师尊到这么肮脏的三界中度我们都不嫌脏，而我却嫌弃同在这一层次中的生命，想到这感到非常惭愧，这背离真善忍有多遥远。在这其中，我也察觉到以前在成人中看了很多成人的电影电视，灌输了很多肮脏的念头和养成的各种各样的观念，这些影响着我生活中对各种各样的看法，常常看到一件事情就会闪过一些不善的念头，还会在内心私自评论。师尊在《转法轮》卷二《佛性》提到，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这是后天形成的。如果这个东西时间长了，会融在人的思想中，融在真正自己的大脑中，它会形成一个人的秉性。当不好思想冒出来的当下，虽然知道不对，但没有马上排除这些不正的念头，有时还会随着他想，把这些观念当成自己，旧势力就能抓住这个不正确的念头，不断的借口迫害你，因为我承认了他。转法轮，好坏出自一念。如果他躺在那儿说，哎呀，我不行了，这不行，那不行，那么可能就筋断骨折了，瘫痪了。真正能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把心摆正，多学法，用法来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修炼中遇到的考验很快就能过去，就怕在痛苦中不否定他，还走着旧势力安排的路，时间越久就更难过去，最后以师父的法红银寺中的正念与同修共勉。正念，疾风电掣上九霄，雷霆万钧比天高，横扫穹宇无尽处，败类异物一并消。谢谢师尊，谢谢同修，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何时
时刻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是修炼的根本。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前些时去给一位受病业迫害中的同修发正念时，一位同修谈到，有一次他丢了400元钱，在这个过程中，他找到了自己存在的疑心、平衡心、利益心等三颗心。在去这些心的时候，他把握住了三个字，一是忍，即遇到事别着急，先忍住。二是要悟，未悟这件事，为什么这事会发生在你的身上，是要去自己的什么心。三是舍，找到了执着心，就要下决心把它舍掉。他谈到通过这件事，让他同化了三个字，那就是真善忍。他说，丢400元钱，使我去掉了三颗心，值得呀。第二天去妈妈家时，发现钱根本就没有丢，是师父利用这件事在去他的执着啊。同修的体会对我特别震撼，边听边对照自己。就在前几天，我在从老家往回返时，发现屁股上裤兜的拉锁开了，里边的几百元钱没有了。当时就在头脑中翻腾开了，开始回忆这几天都去了谁的家，坐在什么地方，是不是把钱掉在他们家了，怎么样去问，根本没有像同修那样去悟，去找自己有什么心，根本想不起自己是个练功人，和同修相比，真是差距太大了。上周在学法小组学法时，同修们谈到一位同修在要价时，同修是搞装修的，要的比常人高了，他那时没有想到自己是个练功人，还影响到了给客户讲真相。此时我向内找自己，自己在修炼过程中有多少时候能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呢？真是没想到的时候太多了。比如身体上出现的类似打嗝的病业状态，虽然每天也在发正念，症状不但没有消除，有时表现得还很严重，甚至还产生过想偷偷去看医生的想法。如果能够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对待，修炼人怎么会有病呢？可是自己却仍然把它认为是病，带着这种人的思维和观念发正念，怎么可能管事儿呢？回顾自己那些没做好和走不正的例子，身上不由得冒冷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什么是心不正，就是他老是不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所以我们有的人一旦他身体哪儿不舒服了，他就认为自己有病了，他老是不能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每次学到这段法时，我心中都特别愧疚，做不好是自己的心不正啊。我悟到了，时刻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是修炼的根本，这根弦一定要绷得紧紧的。哪件事不把自己当作练功人，那时你肯定就是一个常人。现在才发现自己过去一直不会修，停留在表面做事上。自听了同修的体会后，遇到事也懂得向内找自己了，发现在许多方面提高很快，时时刻刻想到自己是个练功人，遇事向内找自己是修炼人的根本。一点体悟，请同修慈悲指正。
定珠经历，巾帼英雄穆桂英续集一，根据西人大法弟子口述翻译整理。多年前，我西人弟子在人中打坐一两个小时， 在另外空间，师父领我看完穆桂英一生的传奇。初定后，要想把一个人几十年的经历，包括所见过的人、事、物，那个年代的大环境，同时同地、不同空间的变化等等庞大的信息准确描述出来，用人的语言和思维我们做不到。实际上，我在之后的打坐和入境状态下回忆了更多的细节。一、穆桂英逼婚。那次杨家军摸进山寨后直取沐浴，而穆桂英在仓促中穿上盔甲冲出闺房后，马上锁定杨宗保，直接杀了过去。以穆桂英的身手，不知道的人谁都不会认为盔甲里面是女孩，杨宗保也不例外。也许是天意，没打两下，他的头发就掉出来一束，被杨宗保瞧见了。跟着他接招缓和了下来，出手处处留情，穆桂英自然有所觉察。不一会儿，杨家将把寨主穆宇押了上来，逼穆桂英投降。穆桂英灵机一动，想出一个绝妙的计策，他扔掉兵器，摘下头盔，声言单挑杨宗保。在穆柯寨密林深处，不知是杨宗保动了真情，还是真打不过，打一回他输一回，被穆桂英的大刀一次又一次架到脖子上，打得杨宗保狼狈不堪，只要他一还手，就得给穆桂英扛大刀。我西人弟子在另外空间耳边一直响起穆桂英一阵接一阵的笑声，他好顿戏弄杨宗保。穆桂英是穆寨主的掌上明珠，从小被他爹当男孩子培养，小时候没遇到过挫折，长大了没遇到过对手，天生快乐。这次被他逮到个好机会一顿玩耍，杨宗保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女孩，长得跟天仙似的，个性又这么顽皮可爱，功夫比自己还厉害，真是不得了。穆桂英的原意是，你是我手下败将，想留条小命就跟我回山寨，换上女装给我做奴才。杨宗保哪里肯，但是打又打不过，跑又跑不掉，实在没办法了，脱口而出，想我给你当奴才是假，想我给你做相公是真。穆桂英满脸羞红，他等的还真就是他这句话，大丈夫一言九鼎，现在就跟我上山成亲。杨宗保哪里敢答应，杨家是名门望族，婚姻这么大的事不是自己能做主的。穆桂英一看，把刀锋轻轻一转，杨宗保的一片头发落地，他知道事情严重了。穆桂英的偃月刀相对窄而薄，刀刃异常锋利，看一眼都让人胆战心惊。她的动作又快又准，大刀一出，想削什么干净利落。穆桂英很诚恳，大丈夫为国杀敌，死不足惜，我帮你破阵，不畏生死，你还怕娶我吗？她把天门阵说得万分惊险，破阵非降龙木不可。表示个人婚姻是小，民族利益是大，杨家声誉是大。杨宗保心里盘算，不答应是跑不掉的，答应了自己也不吃亏。穆桂英非常清楚，能否办成这门婚事，关系到穆柯寨几千号人的命运，事关自己一家人的性命和自己一生的幸福。姻缘前定，时间一到，一切顺理成章。穆柯寨转危为安，举寨欢庆，穆家风风光光嫁女儿，张灯结彩纳金婿。二、三圣元帅杨延昭。民间一直传说，元帅杨延昭被穆桂英打得落花流水，哭笑不得。人们还知道，杨元帅非但没有怪罪穆桂英，反而力保他挂帅领军。古时候只有男人上战场，杨元帅为什么会保举一个女娃娃担当重任？战争无情，万一有什么意外，赔上的可能是上万条性命，换来的是千古骂名，何况破天门阵是重中之重的大战。从这一点上不难看出，元帅杨延昭独具慧眼，有识人之明，穆桂英资质非凡，足以担当大任。穆桂英初遇杨元帅的时候，众人正在围攻他，穆桂英身穿铠甲，把大家打得溃不成军， 杨元帅一看，拍马上前。当时元帅已经知道宗保的媳妇来了，但是压根儿没想到正是眼前这位。穆桂英来者不拒，二话不说，见招拆招，也不知怎地，没等众人看清，杨六郎人也栽了，剑也飞了。这些情节被民间笑谈的时候，老百姓传得相当生动，说得惟妙惟肖。两边将士大惊，赶紧围上来帮忙。杨六郎喝退左右，让人们腾出地方，说要比试拳脚。穆桂英够大气，下马弃刀应战。论身材，杨元帅高大魁梧，且经验丰富。穆桂英年少轻瘦，比试拳脚明摆着要吃亏。可是，如果历史注定造就一代巾帼，势必让他具备足够的资质，并安排一定的事件加以提高他的声望。穆桂英充分利用自己的灵巧和速度，避免硬碰硬，耐心等待时机，看准了一边打出快拳，一边一脚绊倒杨六郎，把他打得连滚带爬。当时的尴尬与惊呼场面可想而知。有机灵的人扔给杨六郎一把长剑，他顺势爬起来，说还差部下兵器没比，让眼前这位少年先拿起自己的武器。穆桂英已经先赢两轮，他的表现让在场所有人大吃一惊。使用兵器是他的强项，他的绝招就是把偃月刀准确无误地架到别人的脖子上。这次有些不同，他必须小心谨慎，同时要考虑对方的面子。他打得非常稳，还趁机秀了秀自己的功夫，引来场上阵阵惊呼，甚至有人失声叫好，大家都替杨六郎捏了一把汗。当偃月刀置于对方要害的时候，穆桂英突然扔掉大刀，摘下头盔。只见穆桂英长发飘起，高贵如神女林凡，大气天成。元帅杨延昭不是一般的人，他慧眼识真人，一眼认定此女天命不凡。后来杨家内外传出，元帅为了迫使穆桂英破阵，故意绑了宗保逼他自投罗网，云云，总之皆大欢喜。三，两场盛宴。最初杨家一时没有确定操办婚宴时间，天门阵是新换，一日不除，杨家一日睡不安稳。穆桂英可不这么想，她当然想堂堂正正地被杨家娶进大门。经穆桂英解阵，杨家才知道天门阵共72方阵，72阵眼，阵阵危机四伏，破阵不是三两天的事，打起来非常艰难，稍有闪失，满盘皆输，即使顺利也得半年左右。穆桂英要求亲自操练人马，以实战演习巩固，做万全的准备。随着时间的推移，穆桂英实实在在地赢得了杨家上下的尊敬，尤其赢得了祖母、母亲等长辈们的喜爱，迎娶穆桂英势在必行。在杨门女眷的筹备下，在上战场前，杨家为其举办了隆重的婚礼。穆桂英果然不负众望，大破天门阵，宋朝举国欢腾，最觉得脸上有光的还是老杨家。小媳妇刚过门就打了这么大的胜仗，简直是光宗耀祖。朝廷重赏杨家，摆下庆功宴，杨家张灯结彩，一片欢声笑语。穆桂英被大家簇拥着，作为第一功臣，披红挂彩，马戴红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以至于出定后我以为是朝廷给他办婚宴。实际上破阵之前，杨家的婚宴已经办完，破阵之后办的是庆功宴，两场他都是主角，一场比一场盛大，大家差点把穆桂英当神崇拜，吉祥的气氛弥漫着，三军彻夜畅饮，宋朝大获全胜，杨家军大获全胜，很多人都以为可以太平了，不用再打仗了。未完待续。
历史故事，古人包容的故事，作者李德泽。司马彪所著的《续汉书》中记载了一个故事，曹腾的父亲曹节，字元伟，向来以仁厚著称。一次邻居家的猪丢了，发现曹节家养的猪和自己的猪很像， 便认为这就是他家丢失的猪。曹杰没有和他争辩，任由邻居把猪赶走。后来邻居家丢失的猪自己跑回来了，邻居非常惭愧，明白冤枉了曹杰，就把猪送还曹杰，并且很不好意思地向他道歉。曹杰笑着把猪收下了，什么也没说。于是乡里人赞叹他的宽厚。曹杰是曹操的曾祖，曹杰如此，他的曾孙曹操胸襟更为博大，一生以天下苍生为念，做出了许多令后世赞叹之事。下面略举一例。据《三国志》记载，官渡之战中，袁绍大军溃败，袁绍与儿子袁谭弃军渡河而逃跑，曹操的士兵追赶不上他们，但是缴获了袁绍的随军物资、文书、珍宝等物品，并俘虏了他的士兵。曹操在袁绍的文书中发现了不少自己属下官员，包括军中将领与袁绍私通的书信，这些都是属下不忠的铁证，只需清点信函，逐一对号，便可查出这些人，清理门户。但曹操却连看都不看一眼，便吩咐左右将所有这些证据都付之一炬。曹操不但不追究这些在危难之际背叛自己的属下，反而为他们开脱。据《魏氏春秋》记载，曹操说，在袁绍实力很强的时候，我都不能自保，何况众将士啊。在风云变幻、群雄四起的三国时代，为什么曹操能成此大事？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答案。曹杰宅心仁厚，遇冤枉而不争，邻人明真相后前来辞谢，曹杰也只是一笑了之，毫不追究，得到大家的赞叹。曹操胸襟博大，在自己最危难之时，部下心怀二心，临危通敌，却将证据付之一炬，概不追究，并为部下开脱着想，遂成大事。三国演义中，曹操有这么一段话，千百年来为后世传颂。夫英雄者，胸怀大志，富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这是曹操对英雄的解读，亦是曹操自己真实的写照。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